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我们首先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巴黎、贝鲁特和突尼斯发生一系列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负责的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感恩节假日周末的恐怖主义威胁对国人进行安慰说，目前我们所知没有具体而可信的情报显示有针对美国本土的阴谋。奥巴马星期三在对美国公众发表6分钟的声明时说呢，美国反恐军方、情报和执法官员正持续监测在本土和海外的威胁。他说，如果出现具体的可信的威胁，公众会得到通知。我们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惕是有用的。奥巴马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就美国安全状态举行会议之后发表上述声明。将近2星期前巴黎发生袭击，至少130人丧生。奥巴马说，我们都要认识到巴黎发生的事件是多么可怕和可恶，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我们很多人都被那些事件深深触动。奥巴马在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司法部长林奇的陪同下，重申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进展，指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了8000多次空袭。奥巴马说，我们正在伊斯兰国生存的地方加大对他们的压力，我们不会放松，我们在有必要的地方调整策略，直到他们被打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看似有预谋的挑衅，但是俄罗斯不会因此与土耳其开战。拉夫罗夫表示，这次事件会让俄罗斯重新考虑与土耳其的关系。他取消了原定星期三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但是与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两人同意未来几天见面。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外长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显示土耳其领导人从本质上与伊斯兰国站在一边。在这同时，从那架苏-24战斗机上跳伞的飞行员星期三呢，抵达了拉塔基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他之前被叙利亚部队的官兵搭救，他在那里对记者们否认战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连一秒钟都没有，并坚称土耳其当局在飞机被击落前从来没有向飞机发出警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次活动上说，飞机是在叙利亚坠毁的，但是在被击落的时候是在土耳其领空内。其他土耳其官员说，那架飞机曾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大约17秒，无视土耳其部队在开火前发出的10次警告。路透社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华盛顿相信俄罗斯飞机在被击中前返回叙利亚领空，而有外交人员对《纽约时报》表示，飞机在被击中后越境回到叙利亚。埃尔多安则说，土耳其战机击落一架俄罗斯飞机只是为了保卫其安全，他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的关系升级。美国军方调查显示，美军部队上个月在阿富汗昆都市误认袭击目标而对一所医院进行了半小时空袭，导致至少30人丧生，其中大多是医生和病人。美国和国际部队在阿富汗的指挥官陆军上将坎贝尔星期三说，阿富汗部队请求美军空中支援袭击据信被塔利班武装人员占据的国家安全董事会大楼。结果调查显示啊 ,AC-130 机组人员向450米外一所由国际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运营的医院发射了211颗炮弹。坎贝尔星期三在喀布尔说，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二突尼斯精英总统卫队的客车爆炸事件负责，爆炸造成至少12人丧生。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15年全球平均气温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世界气象组织说，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导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时代前增加了1摄氏度。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亚罗说，2015年可能是创纪录最热的一年，海洋表面温度是自从有测量以来最热的水平，很可能会超过1摄氏度的门槛，这对于这个星球来说都是坏消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些都是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大洋现象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上是这个时段本周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发出的美国之音的现场节目时事经纬，我是赵冠成。这次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俄罗斯可能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报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誓言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力度，奥巴马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伙伴，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法庭露面，对因为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7年提出上诉，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将视察太平岛，台湾跟菲律宾签署了渔业执法协定，展现了和平解决纠纷的决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消息。俄罗斯誓言土耳其将为其以侵犯领空为由在叙利亚边界击落俄罗斯一架战斗机承担严重后果。这次的事件至少有一名飞行员丧生，俄罗斯官员说前往坠机地点进行搜寻跟营救的直升机也被击落，一名海军陆战队人员丧生。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方击落俄罗斯喷气式战机，令人担忧莫斯科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土耳其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
今天的损失对我们来说就是恐怖分子同伙给我们背后捅刀。
土耳其表示当时俄罗斯那架轰炸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受到10次警告但却置之不理，然后才被击落。俄罗斯否认其战机越境进入土耳其。
大家都应当知道，在我们的国家被战火包围，我们的边界安全和我们的公民生命处于危险之际，我们会做出任何的牺牲，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
土耳其有关官员抱怨说，俄罗斯对边境地区一些土耳其族人村庄进行轰炸，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为好像是告诉世人，谁要是不支持阿萨德，谁就是恐怖分子。
俄罗斯表示派遣到战机坠毁地点去搜寻营救的直升机显然也被土耳其族人游击队被击落，土耳其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了一种明确的信息，但这种行动充满风险，也有可能引发不测后果。
与俄罗斯的贸易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旅游者对土耳其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俄罗斯是否考虑正式制裁土耳其，但俄罗斯政府善于进行非正式的制裁。
但俄罗斯不太可能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北约已经对土耳其表示支持并呼吁冷静，降低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在白宫会谈的时候承诺要合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不到两个星期前，巴黎发生了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30人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个事件负责。两位总统还谈到了俄罗斯战机在土耳其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白宫的报道。
法国总统星期二对白宫的访问，由于土耳其当天稍早在靠近土叙边界上空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而显得黯然失色。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指出，这一事件暴露出俄罗斯行动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奥巴马再次敦促莫斯科把重心放在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反政府的温和派上。
Given Russi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鉴于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和俄罗斯对于阿萨德政权的影响力，他们的合作足以帮助拿出一套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方案，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重新放在打击伊斯兰国上。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奥巴马重申美国和法国休戚与共，同时誓言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
This barbaric terrorist group,
伊斯兰国这个野蛮的恐怖组织和他凶残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不能姑息养奸，必须将其摧毁，而这需要我们合力完成。
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打击伊斯兰国有必要同仇敌忾，做出共同回应。
从军事上讲，就是摧毁伊斯兰国，不论他们在哪里，并且切断他们的主要资金来源，追捕他们的头目，瓦解他们的组织网络。
奥朗德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相应加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空袭行动，扩大空袭范围，加强情报共享。 同时敦促关闭土叙边界，防止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越境进入欧洲。法国总统奥朗德也跟奥巴马总统一样，呼吁俄罗斯将其军事行动集中在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轰炸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组织上。
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消灭恐怖主义，从军事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奥朗德表示，他这个星期四前往莫斯科时，将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这个意思。国军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1月13号巴黎发生的系列袭击使更多的国家关注叙利亚。据了解，有很多的嫌疑人是在那里接受了训练。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努力地结成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以击败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法国星期一表示，法国首次对伊拉克城市拉马迪和摩苏尔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空袭。有关官员表示，四架法国战斗机从地中海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起飞，然后兵分两路。巴黎的袭击造成了130人死亡。法国此后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猛烈轰炸。
我们的目的就是削弱伊斯兰国，然后永久性的摧毁它。要削弱它，扭转形势，就要攻击指挥中心、后勤中心、储存中心和训练中心。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只是空袭还不足以遏制恐怖分子。
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地面力量。俄罗斯承认他最近的空袭不够有力，没有达到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伊朗高级领导人会晤，讨论了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支援的问题。莫斯科和德黑兰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盟友，而美国和欧洲国家则希望阿萨德下台。阿萨德没有表现出要卸任的意愿，他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在叙利亚的未来计划。
对我们和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叙利亚宪法以及整个体制，还有整个国家应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政教分离意味着在我们的体制中有宗教自由，可以包容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教派信仰者、所有的民族。
一些叙利亚人希望巴黎发生的袭击能够激励国际社会努力打击伊斯兰国。
欧洲国家开始看到恐怖主义也到了他们那里，尽管在他们的国家内部没有极端派团体。
现在还不清楚法国总统是否能让观点不一的国家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中表示，亚洲是美国反恐努力的重要伙伴。他赞扬美国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全球联盟的亚太伙伴对打击该恐怖组织的贡献。奥巴马还指出，台湾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台湾外交部说，台湾只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没有实际参与军事行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过去一个星期参加土耳其、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多个峰会期间，巴黎、黎巴嫩和非洲的马里遭到多起恐怖袭击。奥巴马强调，他并未因赴亚洲参加峰会而影响对全球紧迫事务的专心。奥巴马22号在与东盟领导人会面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事实上亚洲对于全世界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极为重要。他说，美国领导成立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包括65个伙伴，但一年多来，由于外界大多只注意美国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行动，有时其他联盟成员为打击伊斯兰国所做出的贡献会被忽略，因此他到亚洲也是为了与其他反恐盟友加强彼此的共同合作。奥巴马说，他并没有因为专注于美国与亚洲的关系而转移对中东恐怖主义的注意，他已邀请东盟10个国家的领导人明年到美国访问，与亚洲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安全绝对重要。奥巴马说，
Over the years, our friends here in Asia have been victims of terrorism.
过去多年来，我们有许多亚洲朋友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其中有许多是我们防恐怖主义的密切伙伴，因此我到这里来也是一个机会，来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一道努力。他们也是我们反伊斯兰国联盟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和台湾。
对于奥巴马提到台湾是美国反伊斯兰国联盟的亚太成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23号表示，台湾在国际反恐合作的角色主要是协助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急难救助，并没有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他说，对于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到恐怖主义和战乱影响的难民，台湾政府持续透过美国和相关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援助的物品包括捐赠组合屋、 LED 照明设备和医疗物资等，捐赠的金额将近1000万美元。奥巴马2014年9月10号宣布成立一个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为目标的全面性国际联盟。美国国务院在相关声明中详列了65个全球联盟的伙伴名单，台湾是其中之一，中国不在名单上。声明说，这65个成员承诺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他们通过不同方式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活动，包括提供伙伴军事支持，阻碍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阻止伊斯兰国取得资助，应对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揭发伊斯兰国真面目。不过11月7号，中国人质樊金辉遭到伊斯兰国组织处死。11月21号，3名中国公民在非洲国家马里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谴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作出批示，表示将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坚决打击残害无辜生命的暴力恐怖活动。外界正在观察中国是否会针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采取后续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巴黎最近发生了恐怖袭击，但是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将在11月30号这一天聚集在巴黎，参加为期2天的有关气候变化以及减排的会议，希望能够起草新的全球协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国的元首之外，还有25000名代表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的代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星期3在外交部举办的完签茶会上说，渔业纠纷一直是台非关系中难解的议题，在广大兴28号事件后，凸显双方必须在渔业议题及海事纠纷执法问题上进行合作。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理事长裴瑞兹及代表白希里和其他驻台使节代表出席了这次的活动。林永乐说，
其实这个 MECO 他整个几乎董事会他们有7、8个人都来了，那也表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那我觉得他，我也讲了，事实上主席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双方面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建立这样一个互信，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去这个预防这些渔业相关的议题，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良好的基础。
台湾与菲律宾11月5号签署了台非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内容达成3项共识，包括避免使用暴力或不必要暴力，建立紧急通报系统及建立迅速释放机制。双方还成立了技术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的成员级别也都是由台非双方对等组成。林永乐说，
其实主要大概就是渔业署跟他们的渔业局这个局长或者副局长的层级，那我们是署长或副署长的层级，但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像这个海巡署，那另外就是我们外交部相关的工作人员
有关临街区的问题，由于台菲双方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关争议将交由技术工作小组会议继续讨论。林永乐解释，
在明年元月份的工作小组会议里面，会针对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的地方，会再做进一步的协商。
台菲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磋商达成。台菲渔业技术工作小组会议已经在11月5号签署当天召开首次会议。林永乐说，接下来的第二次会议将在明年1月举行，与会部会将包括海巡署、渔业署和外交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这篇台北的记者李一华所发来的报道，也是根据台湾外交部的部长强调说，台湾跟菲律宾签署的这个渔业执法协定呢，可以说是展现了和平解决的纠纷，是一个马英九总统南海和平倡议的最佳例证。那么讲到了和平，现在呢，全世界遭到的恐怖袭击的阴影。那么现在尽管巴黎还是有恐怖袭击的阴影存在，可是呢，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要在这个星期天聚集在巴黎来参加为期2周的有关气候变迁还有减排的会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巴黎气候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各方情绪比较乐观。将近1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减排计划都不足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20摄氏度。科学家们说，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巴黎会谈将启动一个系统，逐步更新和加强各国的承诺。
最理想的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每5年重新谈一次。
各国谈判者将对上次波恩会议提出的长达55页的草案进行推敲。富裕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在财政方面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比较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则希望富裕国家能够履行承诺，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众资金，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专家说，像低碳经济的转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在基础设施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但问题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在能源方面投资时，你是否寻求可再生的能源？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或不久将比化石燃料便宜许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主管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说，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跳跃过化石燃料的时代。
It is an astonishingly difficult task.
这是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朋友们，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To all of us, th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菲格雷斯说，在巴黎协定之外，没有第二套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美国之音记者斯伯布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突尼斯总统埃塞普西星期三要举行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一天前，突尼斯首都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突尼斯总统的卫队乘坐的一辆大轿车星期二遭遇到爆炸袭击，事发地点在突尼斯首都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突尼斯公安部门和总统府的消息来源说，爆炸是一起袭击事件，并且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放置在公交车上的炸弹呢，还是从外部扔来的炸弹导致了爆炸。突尼斯宣布全国实施30天紧急状态令，并且在首都实施宵禁。埃塞普西总统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说，突尼斯目前唯一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是就是这场反恐战争，并且呼吁国际间加强对抗恐怖和极端主义的合作。他还表示，希望突尼斯民众能够确信恐怖主义一定会被铲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安理会都对这一次的袭击予以谴责，并且表示对突尼斯的支持。 就在这起事件发生的10天前，突尼斯刚刚在首都提高了警戒级别，并且增加了警员的部署。早些时候，突尼斯政府部门公布消息说，成功捣毁了一个策划对滨海城市苏塞的警察部门和酒店发动袭击的团伙。苏塞位于突尼斯首都东南方大约150公里的地方。今年恐怖分子在突尼斯境内发动的袭击使突尼斯的旅游业受到重创。六月发生在苏塞的一起枪杀袭击案造成38人丧生，死者大多是游客。今年三月有22人死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在首都附近著名的巴尔多博物馆所发动的袭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法庭露面，对因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7年提出上诉。这项判决受到了呼吁言论自由的人士还有外国政府的批评。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外警备森严，法庭闭门听案。高瑜的律师尚宝军无法就法庭程序提供任何细节，不过他说71岁的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似乎稳定。尚宝军说他不排除刑期会被缩短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毕竟上诉案件它就三个结果嘛，维持原判或者改判啊，就这两个结果。维持原判通常那就不开庭了嘛。
尚宝军预计星期四会公开宣判。今年早些时候，高瑜因据称把中共内部文件泄露给某外国媒体而被判处7年徒刑。高瑜被控泄露的这份文件警告要注意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对中共控制社会所造成的威胁。高瑜以大胆敢言出名，他今年被判刑已经不是当局第一次指控他泄露国家机密了。1989年天安门抗议运动后，高瑜就曾被监禁了1年多。在更近的一次案例中，他在中共血腥镇压天安门25周年期间被拘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加紧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维权人士和批评政府的人士不断遭到监禁和判刑。虽然中共号称要推动法治，但当局近来又把打击范围扩大到了律师群体。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派出了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到柬埔寨参加在泰国湾的联合演练。沃斯堡号是属于美国最新锐的战舰，这一艘美国军舰跟柬埔寨舰艇并排航行，水兵们一道操练，帮助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友好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尔从西哈努克省发来的报道。
在泰国湾，美国和柬埔寨的海军军官准备向绰号“杀手番茄”的标靶射击。这项实弹演练是美国海军的海上战备及训练项目的一部分，今年是第6次与柬埔寨联合演练。这一项目是为了加强美国与其他海军的合作，打击海上威胁，并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提供紧急援助。虽然双方都没有直接谈起，不过这也帮助美国在亚太水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中国和一些国家的矛盾不断加剧。
我认为我们到这里来为的就是关系。第7驱逐舰中队前沿部署在东南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和本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关系。
乔舒亚·鲁特上尉是美国海军一名律师，他利用在美国和平队期间学到的高棉语来帮助沟通。
美国海军必须要跟很多海军合作，并了解其他文化是怎么做事情，其他形式的沟通是怎么进行的。这对美国海军保持战斗效力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多国行动、联合国行动，这很关键，这绝不是单行道。
美国军人刚来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想法，不过现在我们了解了，很容易跟他们沟通了。
为了伴随柬埔寨两艘苏联时代的毒蜘蛛级巡逻艇，美国派出了最新锐的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这种军舰吃水浅，尤其适合东南亚水域。随着美国在本地区发展更牢固的关系，滨海战斗舰预计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博伊斯在美国海军沃斯堡号军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乌克兰准备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中国的战斗教练机如果被用在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势必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以及俄罗斯的强烈反应。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乌克兰媒体引述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乌克兰与中国已经达成初步的一致，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这种教练机也可被用作轻型战斗机和攻击机使用，由中国南昌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目前尚不知乌克兰将采购的具体数量以及交易的数额，乌克兰国防部也没有透露细节，但这批教练机将安装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引擎，机身在中国制造好后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飞机制造厂组装。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的 L-15 与俄罗斯的雅克130教练机相似，都装备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的引擎，但与亚音速的雅克130相比，中国的 L-15 是超音速教练机，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皮亚同时间说，因为他们在购买中国飞机时可以同时支持乌克兰本国工业，比如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在乌克兰组装。乌克兰本身不生产战斗教练机，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得从国外采购。由于政治原因，乌克兰无法购买俄罗斯的雅克130，而购买其他外国的战斗教练机等于是支持外国生产厂商，只有中国的 L-15 是个例外。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刚爆发时，乌克兰曾出动空中力量，但包括运输机、攻击机和直升机在内的一些战机被击落后，乌克兰停止在前线的战场上动用空军。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把中国的 L-15 用于战场，而俄罗斯又将对此如何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年多前曾有意把退役的战斗机廉价出售或是赠送给乌克兰，但由于后勤支持和保养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庞大，都被乌克兰拒绝。乌克兰媒体说，与中国的这笔交易能够帮助乌克兰不用花费太多的支出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是乌克兰现在非常短缺对地攻击机，而 L-15 可用作攻击机使用，对攻击机的急需使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原本计划明年就开始组装 L-15 战斗教练机，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同中国商讨敲定。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乌克兰自己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力量战斗时，是否会使用中国的武器，这主要看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飞机时具体提供哪些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完全依靠用作训练飞行员的 L-15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如果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必须对此考虑。皮亚图什金说，也不排除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战斗教练机时主动设限的可能，比如考虑到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中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只把中国的飞机当作教练机使用，而不能用作战斗机或是攻击机。皮亚图什金说，中国战斗教练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区，肯定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但不管怎样，中国教练机打入国际市场，这对同样积极对外推销雅克130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教练机正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或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的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向中国购买武器装备 还是头一次。虽然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活动正积极进行之中，但与中国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却仍然非常活跃。除了这笔战斗教练机的交易之外，乌克兰正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帮助建设核电站。中国在乌克兰核电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西乌公司，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乌克兰的各种农产品正大量出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5年的阿根廷总统大选落幕了，执政12年的女总理克里斯蒂娜下台。新总统上任之后，是不是会继续前任总统跟中国那样的热络关系呢？一些拉美问题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报道。
阿根廷2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反对派变革竞选联盟候选人，现年5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毛里西奥·马克里战胜左翼执政联盟胜利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当选阿根廷总统，任期4年，政权交接预计在12月10日。反对党变革联盟的胜利结束了以现任女总统克里斯蒂娜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对阿根廷长达12年的执政历史。期间，克里斯蒂娜与中国关系进一步密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阿根廷，克里斯蒂娜2015年2月访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大单。马克里获胜后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时代的变迁。阿根廷将如何改变？达图姆政策分析机构的拉美问题学者拉斐尔·西梅诺对美国之音说，他以极大兴趣关注阿根廷大选的结果。他说，克里斯蒂娜是拉美国家中少数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之一。谈到阿中关系的实质，他说
：“Seemed obviously was economic, but to some extent it also seemed, you know, political. It seemed ideological.”
阿中关系看似属于经济关系，但是一定程度上还是政治关系，或是意识形态关系。弄清阿根廷发展方向将令人兴奋。现在那里的领导终于更迭了。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阿根廷眼下经济增长乏力，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压力增加，迫切希望经济复苏。从选举结果看来，马克里提出的我们一起改变得到了多数选民的响应。美联社说，阿根廷新总统声称他是21世纪发展的领导人，不会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的阿根廷贪污腐化严重，民众厌倦政府，希望变革。艾万·埃里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问题研究所拉美问题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新总统可能首先重塑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进而调整对华关系定位。他说，
Well, I think the policy of the new president Macri will b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than the previous. I think you'll see that with respect to an attempt to reconnect Argentin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Western investors, as well as
我认为新总统的政策将会从过去极其不同，他会重新把阿根廷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者连接起来，重塑巴西等传统伙伴国的关系。阿根廷还会在传统构架中加强与太平洋联盟国家的协调。
不过埃里斯教授说，企业家出身的新总统不会摒弃中国，只是不会把中国作为唯一依靠的对象。他说，
I believe that Argentina will continue, however, to pursue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usiness.
我认为阿根廷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合作当然是在一系列商业领域，最重要的是刚刚签署的价值140亿美元的核反应堆项目，以及圣克鲁斯河上的两项庞大的水电项目等等。因为马克里毕竟是企业家，其父也是企业人士，同中国关系密切。我认为阿根廷只是不会将自己孤立起来，只寻求对华关系，这是克里斯蒂娜政府所指引的方向。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马克里将成为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理念最自由的总统，有望使阿根廷摆脱民粹运动的束缚。马克里政治上中间偏右，主张放松资本控制，减少贸易限制，以赢得投资者的信心。他尤其希望美元流入阿根廷经济。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里首都巴马科有一家酒店上个星期五遭到了恐怖袭击，之后呢，马里全国哀悼三天。这次的袭击事件标志着这个西非国家暴力风潮的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约布从巴马科发来的报道。
11月20日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几天后，首都巴马科的丽笙酒店仍可看到痕迹。袭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美国大使馆合同工特里肯普回忆说，枪击开始后，他躲在了桌子下面。
3名恐怖分子进来开始射击，他们就站在我旁边，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我知道他们会把帘布掀起来的，那我死定了。
但是他们没有，肯普活了下来。死难者包括中国公司高管、俄罗斯航空公司雇员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公民。这座酒店是城内最高档的旅店之一，是外商和外交官喜欢光顾的地方。袭击发生几天后，仍有未解之谜，袭击的幕后凶手仍然未知。有两个武装团伙声称对袭击负责。巴马科大学教授伊萨·恩迪亚耶说，
每个团伙都声称在幕后策划了袭击，所以当局要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认他们有造成伤害的能力，不管有什么谈判都要把他们包括进来。
过去几年来，马里的武装组织数目不断增加。2012年，马里北部被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团伙占领，法国出兵把圣战分子赶走，但暴力并未止息。目前至少有5个与基地或伊斯兰国有关的武装组织在这个西非国家的各个地方制造暴力。这次巴马科袭击事件是今年的第二起，证明原先局限在马里北部的暴力已经扩展开来。马里总统凯塔在袭击事件后走访了酒店，他呼吁全球动员。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也发生在巴黎，也针对莫斯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和联合我们的努力来面对挑战。
自从去年以来，法国已经在马里和邻国部署了3000多名军人，以应对萨赫勒地区的恐怖组织。驻马里的联合国维和使团有近13000人，是世界上第三大维和部队，也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任务之一，已有50多名蓝盔战士丧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米丽·约布，巴马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里首都巴马科的这个高档酒店遭到恐怖的袭击，不仅导致21人死亡，也使得马里的经济受到损害。经过3年的冲突和还有政治危机，马里努力重新启动它步履蹒跚的经济，可是呢，高度的安全风险可能使外国投资者跟游客望而却步。马里遭到恐怖袭击后的经济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洛布在巴马科的报道。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繁忙的街道，11月20日恐怖主义袭击的影响立刻显现在酒店客人的预订上。马里旅游和酒店办公室副主任凯塔说，
我们没有失去希望，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客人取消酒店预订，很多公共活动被取消， 但我们希望能很快重新看到和平与外国游客。
今年六月，马里图阿雷格分离主义分子和政府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终于让人们看到这个西非国家在经历了三年危机之后希望的曙光。但是协议的落实证明具有挑战性，各种不同派系的圣战者组织在马里各地制造暴力行为，其中两个组织宣称他们制造了巴马科最近的袭击。工艺品守业者尼玛加说，至于外国客人，他们早就远离了马里。尼玛加的店就坐落在过去一个受欢迎的旅行市场。
过去我们每个星期接待大约80名客人，但是现在一个月也见不到任何白人游客。
最近的袭击是巴马科一年内发生的第二次，有可能使现存为数不多的外国投资者也将远离马里。穆萨图雷负责一个向投资者推荐马里的机构，他说他很乐观这次袭击不会影响外国投资。
2014年投资尤其低迷，投资意向仅6500万美元，但2015年会好些，投资意向已经接近1亿6000万美元，这就表明在复苏。最近发生的事件或许会放慢一些投资，但我们希望它很快过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由于制造业产出疲软，马里2015年的经济增长将放慢到4.9%。美国之音洛布巴马科报道，由尼亚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引起地区紧张之际，台湾媒体报道说，马英九总统预定12月搭乘军机到太平岛进行视察，以宣示主权。台湾总统府对此表示，从不排除马英九总统到太平岛视察，不过呢，日期还没有确定。分析人士认为，台湾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牵动着美中台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24号援引国安人士的消息报道说，马英九总统预计12月12日搭乘空军 C-130 运输机前往太平岛视察。报道说，台湾在太平岛上新建的码头和机场整建工程预定12月完工，马英九总统将于12月12号前往太平岛视察，宣示台湾对太平岛的主权，并且在岛上重申他所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届时如果码头完工，马英九将同时主持启用典礼。报道还说，如果马英九登上太平岛，他将是继陈水扁2008年2月登岛之后的第二位台湾总统。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说，马总统早已表示太平岛是台湾领土，当然不排除他到太平岛视察。不过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没有相关信息无法说明。外交部长林永乐同日也在台湾与菲律宾完成签署渔业协定的茶会上表示，外交部没有涉及相关安排，他无法评论此事。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宣示主权，引发区域紧张不满。荷兰的国际法庭正在审理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美国则以军舰自由航行挑战中国的主权主张，因此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是一个敏感复杂的问题。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有关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台湾与中国有相同的主权主张，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立场牵动美中台三方关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王冠雄说，
美国希望台湾在这一个 U 型线的立场上面能够多做一些澄清。那但是呢，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澄清不澄清，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台湾也很必须要小心的在处理台美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岸关系啊。所以对于南海这个议题，虽然说是感觉起来有点遥远， 但是它势必一定会牵动着这个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动跟影响。那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很快可以解决的一个议题。
太平岛距离台湾本岛大约860海里，是南中国海斯普拉特里群岛最大的岛礁，在台湾控制之下。太平岛最近新建完成的一座全自动无人看守灯塔，以取代屏东的鹅銮鼻灯塔，成为台湾最南端灯塔。台湾航港局说，太平岛灯塔进一步彰显台湾在南中国海主权，可以供商船和渔船使用，与中国已经启用的华阳礁、赤瓜礁距离远，不会受到影响。此外，尽管台湾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重叠领土主张，过去双方渔民经常为捕鱼发生纠纷，不过在2012年发生广大星28号台湾渔民被杀害事件后，双方政府为避免冲突、保障渔民安全和捕鱼权益，已经在11月5号签署一个渔业执法合作协定。不过，对于台湾渔船是否可以在距离菲律宾领土12海里到24海里的临街区捕鱼，彼此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将留待明年上半年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再进行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的雾霾问题让人头疼，不过呢，自2015年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了一些改善。不过呢，在空气污染的治理方面，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消息是，中国的空气质量在2015年得到了改善。坏消息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空气质量仍然糟糕。最近，严重的雾霾在多个城市引发了警报。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是重点，环境问题却被忽视。今年迄今为止，在中国政府承诺将严格控制空气污染后，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了轻微的改善。绿色和平组织的董连赛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从数据里确实看到了中国的空气质量确实有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提出更激进的、更强有力的措施去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中国的空气质量被认为是每年造成100多万人死亡的原因。在冬季，取暖导致煤炭使用量上升，雾霾尤为严重。美国之音沃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美国的感恩节就是明天了。那么在星期二这一天呢，却是美国民众感恩节假日旅行最忙碌的时候。很多民众对于安全表示担忧，不过呢，他们尽量不让担忧扰乱他们的生活节奏，不让担忧扰乱他们的节日气氛。奥巴马总统则呼吁民众不要屈服于恐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晤法国总统奥朗德，商讨合作打击恐怖组织。他说，目前在美国，国内民众对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不过，他保证美国的安全部门将尽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的安全。
虽然我们要保持警觉，但是我们不能向恐惧屈服，也不能让恐惧分裂我们，否则恐怖分子就胜利了。
11月13号的巴黎恐怖袭击目标集中在餐馆、音乐厅、体育场、旅游景点等普通民众聚集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软性目标。反恐专家说，恐怖分子寻找这些所谓的软性目标，因为这些地方有很多人聚集，但保安工作难度很大。星期二是美国感恩节假日旅行最忙碌的一天。首都华盛顿的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可以明显看出保安措施有所加强。刚下火车的大学生迪兰·奥基夫说，
我今天刚回来，的确注意到联合火车站增加了很多保安措施，而我离开维吉尼亚夏洛特维尔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保安，那里本来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但也加强了保安。
但是准备在华盛顿近郊里根机场搭飞机的乔丽莎·纳尔逊说， 他觉得保安措施还是不够。
我走过机场，看不到很多保安人员，也许有隐藏的摄像机或者附近设置了其他人，但我真的没有安全感。
多数美国人说，虽然安全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这种担忧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华盛顿联合火车站，从加州来华盛顿度假的吉尼·曼奇尼说，
到了我这个年龄，没什么让我害怕的，我觉得还是要照常过日子，我们都得这么做。
大学生迪兰·奥基夫也说，他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巴黎、贝鲁特和突尼斯发生一系列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所声称负责的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感恩节假日周末的恐怖主义威胁对国人进行安慰说，目前我们所知没有具体而可信的情报显示有针对美国本土的阴谋。奥巴马星期三对美国公众发表6分钟的声明说，美国反恐军方、情报和执法官员正持续监测在本土和海外的威胁。他说，如果出现具体的可信的威胁，公众会得到通知。我们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警惕是有用的。奥巴马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就美国安全状态举行会议之后发表了上述声明。将近2星期前巴黎发生袭击，至少130人丧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看起来是有预谋的挑衅，但是俄罗斯不会因此与土耳其开战。拉夫罗夫表示，这次事件会让俄罗斯重新考虑与土耳其的关系。他取消原定星期三前往土耳其的行程，但是与土耳其外长进行了交谈，两人同意未来几天见面。在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土耳其外长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显示土耳其领导人从本质上与伊斯兰国站在一边。在这同时，从那架苏两四飞机上跳伞的飞行员之一星期三抵达拉塔基亚的俄罗斯空军基地，他之前被叙利亚部队官兵搭救，他在那里对记者们否认战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他说连一秒钟都没有，并坚称土耳其当局在飞机被击落前从来没有向飞机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调查显示，美军部队上个月在阿富汗昆都市误认袭击目标而对一所医院进行了半小时空袭，导致至少3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医生呢和病人。美国和国际部队在阿富汗的指挥官陆军上将坎贝尔星期三说，阿富汗部队请求美军空中支援袭击据信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占据的国家安全董事会大楼。结果调查显示 AC-130 机组人员向450米外一所由国际慈善机构医生无国界运营的医院发射了211颗炮弹。坎贝尔在星期三呢在喀布尔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说这是人为和程序错误的一个例子，是由可以避免的人为错误直接造成的。坎贝尔说，几个问题导致了这一错误，机组人员比计划提前1个多小时展开行动，没有参加一次关键的简报会，会上一般会包括确认像医生无国界医院这类非袭击区的信息，在飞机飞行时电子系统出了故障，使得机组无法传递视频、收发电邮或者电子信息。坎贝尔对记者说，机组人员当时认为他们是导弹袭击目标，于是他们飞离飞机正常袭击范围，降低了目标系统的准确率。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二突尼斯精英总统卫队的客车爆炸事件负责，爆炸造成至少12人丧生。伊斯兰国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发动袭击的人名叫阿布·阿卜杜拉·突尼斯，他混入客车内杀死了近20名辩解者，当时客车正在首都突尼斯市中心行驶。突尼斯内政部长星期三说，袭击使用的是一个藏在背包或者自杀炸弹背心里的10公斤炸药。内政部的一份声明说，在事发现场找到的第13具尸体据信是引爆炸弹的恐怖分子。声明补充说，正在进行 DNA 测试以确定袭击者的身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1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世界气象组织说，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导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时代前增加了1摄氏度。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雅伯说，2015年可是创纪录最热的一年，海洋表面温度是自从有测量以来最热的，很可能会超过一摄氏度的情况。这对于这个数字来说，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